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殿堂。在这个殿堂里非常美丽，有不同的一些的内容啊。那在这个当中我们也一起来分享。小燕啊，你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买东西，但是买东西很多的时候呢都是有说明书的。
我最不喜欢看说明书的。
那说明书呢其实有的时候有好处，比如说有图文的这些东西呢帮助你去使用，尤其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小孩的那个 Lego 啊，一些玩具啊，如果没有那个说明书的话呢那就很复杂了。
但是你为什么不反过来问我刚刚为什么那么激动讲我不喜欢看说明书？
因为比如说你买个手机，里面那个说明书文字又小，可能
文字很繁琐，花时间去研究，不如我自己用自己的能力去研究好。
甚至里面一些法律的条文，你跟谁会研究呢？
对，也难为了那些写法律条文的人呢。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说明书非常重要。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做人需不需要说明书呢？
做人很需要说明书，但世界上有没有一本给人看的说明书？
当然有啦。婚姻需不需要说明书呢？
需要，但是更大的说明书是时间，是两个人的经历，时间和经历会教你做人的。
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说明书呢，就是我们要讲一个新的主题，就是幸福婚姻秘诀。那这是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三个人的一个新的结合，
新的搭配。第一集就会讲到到底婚姻是什么。
其实就跟这个说明书是有关系的，从主的角度来看婚姻，我们一起来听。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给您揭晓
幸福婚姻秘诀。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组合，谈论有关婚姻的主题啊。自我先介绍一下吧。
我是未婚的苏小燕
啊。那我是已婚的阿牛。
我也是已婚的天成。
你们不觉得我们这个配合搭档是好奇怪的吗？
啊，怎么奇怪呢？
我一个未婚的跟两个已婚的有什么好谈的？
我觉得正好是好谈的。无论是结婚或者是不结婚呢，进入婚姻状态里面的时候呢都要面对的。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从未婚的角度给我们已婚人一些问题啦，或者是疑惑啦等等之类的。
哎呦，这个我不瞒大家说呢，其实我的父母亲他们的关系不算是很好的，这么多年以来他们婚姻为什么会闹得不愉快的，主要是当初太过于快去做决定，没有好好的去考虑，没有好好的去规划，两个人认识好像不到40天结合在一起的、
闪婚了，
闪婚，结果发现大家的性格原来是不合的，原来大家的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个人呢对婚姻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恐惧，我会联想到当然是很甜蜜结合在一起，不过热恋期之后呢会带来很多的冲击的。
所以叫恐婚症，有的人呢在那个墙里面，墙里面的人想往外走，墙外的人想往墙里面走，
钱钟书的围城。
他觉得这个婚姻呢有点像我们说的走到坟墓里去了。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我也希望呢你们两个已婚的男士呢能够带给我一些希望，希望通过这个环节不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是多了解一下婚姻究竟是什么，也让我这个未婚的女士啊对婚姻有一些希望了。第一集呢我们会讲到，哎，其实婚姻是一份礼物来的。
选择礼物的时候你可以这个礼物丢掉不要了，但实际上你在婚姻当中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很多人在婚姻那个誓约的时候很开心啊，我愿意我愿意，实际上到了那个婚姻里面的时候呢 两个人都想放弃。
我同意你这个说法。我回想一下，我小时候经常被那些长辈们骂我，骂我什么的，骂我不珍惜礼物。我首先拿到这份礼物，比方说是芭比，我就很兴奋呐、然后每天帮他梳头发。结果过了不久呢，我就用剪刀把他的头发给剪掉了，彩色笔在他身上画画画。所以说，如果将来我有一个老公的时候，我会不会刚开始的时候很珍惜他，觉得他是上天给我很珍贵的礼物？大概过了一两年之后，这个男人也没什么特别，然后就把他搁在一旁不管了。
比较喜欢新鲜感。
新鲜感是的，在婚姻里头呢，往往是追求那个新鲜感。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个男人或者女人都好，他们有婚外情或者是有外遇，是因为我对我的伴侣已经失去当初那种新鲜感。
但是我觉得身边也是有人有这个白头偕老的度过一生的这样的岁月的，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天成老师，你现在对于你的婚姻觉得满意吗？
不能说用一个简单的字满意或不满意来回答。但是我觉得这个婚姻呢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慢慢慢慢去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两个人一结婚就是一个很完美的，我们希望完美，但是呢你发现人的个性生活习惯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大家彼此相识，彼此的完美，在我自己的婚姻当中呢，我觉得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就是需要不断的磨合了。
我自己呢也看过一本书，名字叫做《懂事的女人是男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当然没有出另外一本书转过来说
过来
懂事的男人是女人一生最好的礼物。我想问一下两位已婚的男人，对于懂事的定义是什么呢？怎么算是懂事的女人呢？
懂事有一句话叫什么？大男孩，
大男孩，
你没听过？大男孩，
我听过这首歌。
就是男人呢，他到了可能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呢，
还长不大，
还长不大。
嗯，
所以你怎么叫
懂事呢？
懂事呢？
我最近看一个网上的新闻说，有一对夫妻离婚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女的就是说我既当他的老婆，又当他的妈妈。对，
听过男人说我不想找另外一个妈来管住我。
这就是问题所在。男人呢长不大，女人呢认为他很成熟的时候呢总是有偏差的。所以呢当妈妈的当然他总是想管好这个自己的孩子。作为这个孩子本身来讲呢，他自己有没有成长，有没有成熟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
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这个跟我们经常看天经里面的教导其实是刚好冲突的。天经教导我们说，夫妻两人合为一体，就要离开父母。我想天成老师帮我们找一下那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好吗？
在天经创世纪第二章18-25节，有一句话呢，就是讲到婚姻到底是什么。耶和华上主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主把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主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主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我觉得这句话呢，就是对一个婚姻的一个完美定义啊，也是一个要求来的。
男人身上呢，可以说是一个部分造成女人。婚姻很微妙的地方是， 是从你跟我变成我们的一个过程，
嗯，
一个转变。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
的
肉，可以称它为女人。骨跟肉是分不开的，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很难说它到底是什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定义。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骨肉的联合，
嗯，
你骨肉联合生下来的小孩就是你们的骨肉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家，是分不开的。
嗯，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这里说要离开父母，这个是跟我们刚才所讲的很多人长不大，不像夫妻关系，而是像这个父母关系或者是依存的这种关系，应该是有很大区别的。
离开父母呢，不是说我这个离家出走了，跟父母断绝关系，不理父母，不是这个意思，
不来往的意思，
反而应该孝敬父母。但是呢，从情感上你完全离开这个家，也就是说离开你生活的那个环境，离开你以前那个原生家庭，
嗯，
因为你是跟另一个人结合了，成为一个新的家了，你的另外一半呢，他可能也有他自己的一个家庭环境，
嗯，
所以当两个人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家以后呢，是一个新的结合，这个新的结合要丢弃以前的家庭，你的父母的情况或者你的原生家庭情况，你完全要丢掉，是一个新的组合，是这个意思，就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比较具体的例子嘛，
嗯，
很多女人呢跟老公吵架以后通常去哪里呢？
回家，
第一时间就是回娘家嘛。
嗯嗯，
我看过一部电视剧，那个女的她真的回娘家，结果她父母亲不开门，
嗯，
她说你不要动不动就回来，不再是以前还没结婚的温室小花，你必须自己去面对跟你老公发生的冲突。
那这个
父母
很明智哦，但一般的父母可能不是这样
看，回来回来回来，
对啊，
不要回去，不要回去啊，
或者好像是家庭是一个保护伞，就是说你有什么委屈啊，有什么东西跑到家里面躲。但是问题是很多父母呢就护着，比如说自己的女儿啊，她护着，
嗯，
就是说哎呀这个男人怎么样，你，这个，
肯定是男的不好，
结果呢反而把那个拆散，
造成分裂。
如果做父母的应该去从两个新人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既然成家了就是他们的事情了，
嗯，
当他们面对一些困难一些冲突自己去解决，
嗯，那作为夫妻可能也要这样想，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事情冲突的时候，那就不要每次都回去原来的家庭找自己的父母啊，或者是哥哥姐姐去诉苦啊，然后让娘家人或者是自己家里人过来帮忙啊，反而可能不是很好。
自己的问题自己去解决。那以后呢我们会讲到这个夫妻之间的沟通啊，
嗯，
彼此的建立啊，这个以后我们讲。但是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怎么样在这个磨合当中能够有一个很有效的沟通。刚才我们讲的天经当中的一些，就是一个相伴一个陪伴的过程，二人成为一体，也就是说骨肉在一起的时候不可能随时把你分开了，骨头跟肉怎么分开呢？分不开的。
对，而且上主当时是看阿丹他太孤单了，
嗯，
所以找一个女人帮助他，所以这是相伴的意思。
对，第二呢就是完美完整，当然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任何一个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不完美的两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完美的人，需要磨合的过程，这个磨合的过程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可能是一辈子都在磨合的。
是的，不要觉得对方不合适然后马上就会想出那个离婚的念头啊，隔离饭香呢，不知道大家
隔离饭香，
隔壁邻居做的饭菜呢总是比家里做的好，结了婚之后呢，
嗯，
总是觉得别人家的老公赚钱赚得多。
哎，你说到这个问题就是，
嗯，
我们常常听到什么哎呀老王这个男人怎么怎么好，你看他多少工资，
嗯，
他事业怎么成功，比较
对比，
一比较的话你发现什么，
嗯，
这个男人就觉得我低下，
是
我不如人家了，
嗯，
要不然我就离开，要不然我跟你吵，
关键是我们都不是太过于珍惜眼前的这份礼物，得到手的时候我也没有说标签男的或是女的，大家都有共同的毛病，就是追求你的时候我拼命的要追求你，买花给你啊，
嗯，
逗你开心，真正结婚以后好像你觉得他应该不会离开我，就没有以前那么呵护他了。
所以婚姻另外一个定义就是他一定是要有好的交流，
持久的关系不是三分钟热度的一种关系，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可能有更多的交流了，但是呢以后我们多多分享有关怎么样去建立家庭，怎么样在婚姻当中彼此的交流。
你侬我侬，峨山青朵，青朵珠人如火，沧海可枯，见识可来， 此情永远言不变，把一块你念一个你，留下笑容是我畅饮，再用一块素一个我，常陪君旁拥伴安君侧，想咱两个一起打破，再将你我用水调和，重新和你重新再做，再念一个你，再诉一个我，从今以后我可以说，我你中有你，你你中有我。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婚姻呢，的确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要明白这个婚姻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按照那个说明书才能够真正的有幸福的婚姻。
听众朋友，你幸福了，因为今天是第一集播幸福婚姻秘诀，接下来我们还会有25集的去围绕着婚姻这个主题，最特别的是这个组合，这个搭配，
嗯，
是两个已婚男人加上我一个未婚的苏小燕，一定会擦出很大的火花。
嗯，所以呢，大家每一次要认真的去听啊，听了以后呢，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在改变生命的信仰当中呢，我们听一个主题，从信仰的中心，也就是十字架来看信而撒。信仰我当然有啦，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玛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亲爱的 Dosti， 上一次我们讲了从天经的特征看信而撒，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题目，叫做从信仰的中心十字架信而撒。四，从信仰的中心十字架面面观，十字架的各种意义。印度圣雄甘地在一次绝食中对几个来探望他的宣教士说，请将信尔撒最深切的一首圣诗唱给我听。他们问是哪一首，甘地说就是瞻仰圣架的那一首。是的，这一首关于十字架的圣诗不但道出千万奈萨拉的心声，连甘地也深受他的感动。十字架是信尔撒的精华，是上主所启示救恩的中心。十字架的奇妙象征，十字架是由横竖两块木头合成的，这两条线正将十字架的意义显示给我们。竖线表示神与人之间的联合，横线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团契。尔撒的十字架使人与神和好，这记录在以弗所书2:16。他的十字架也将全世界的信徒在他的大爱中接连起来，除去了一切的仇恨。尔撒在十字架上双臂张开，正表明迎接人类投入他慈爱的怀抱，而彼此交融合一。所以只有在尔撒的爱里面，人类才有真正和谐连接的可能。十字架的四端正代表着使徒包鲁斯所说尔撒之爱的长阔高深。
十字架是交叉点，这样的交叉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思考它的意义。首先，十字架是上主公义与爱的交叉点。如果上主只有公义而没有慈爱，那么十字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因为他只需要按他的公义审判人类就可以了。反过来说，如果上主只有慈爱而没有公义的话，那么十字架也没有必要存在了，他只需要按着他的慈爱无条件的赦免古纳哈就可以了。但上主既有公义又有慈爱，所以上述两种做法皆不可以，因为前者违反了他的爱，而后者又违反了他的公义。十字架由此产生，它既彰显上主之慈爱，又维护其公义的尊严，救恩赖以成全。有些人以为待死的教义不合道德原则，他们之所以如此感觉，实在是因为没有查明，付出代价的人乃是上主自己，并非第三者。上主与尔撒的合一是天经的基本教义，如若不然，尔撒的十字架就不能代表上主的公义和慈爱了。其次，十字架是死与生之交叉点，死亡与生命在十字架上汇合，因尔撒的死，信他的人得生。死彰显在这里，生也开始于这里。这里所提到的生是得救的生，也是新生命的生。旧生命就是老我的生命，与尔撒同钉于十字架上，而新生命就是尔撒为我们洗净罪孽的生命，我们已成为新人。所以天经告诉我们，十字架是生与死、新与旧、肉与灵、神与我的分水岭，极其深奥和宝贵。十字架还有以下的特点：十字架的愚拙。使徒包鲁斯说，十字架的道理被许多人认为是愚拙的，但是上主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主的智慧了。这记录在哥林多一书一章的21节，这显出大智若愚。世界上有多少伟大的事和真理，在开始的时候都是被人认为是愚拙的。十字架的大能。同样在哥林多一书的1章18节，那里写道，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主的大能。上主借十字架的道理拯救人类脱离罪海与沉沦，改变相信者的心性和行动，所以它实在是上主的大能。如果我们把那些站在十字架旗帜之下获得新生的人编成一队的话，一定是世界上最庞大的队伍。宣教士 Clovitch 在1835年到太平洋斐济群岛去的时候，正赶上埋葬80具人肉焰的牺牲者的骷髅，其野蛮情形可见。但十字架的拜热卡提在那里传开了，50年之后，岛上有1300间礼拜堂，居民生活完全的改观，过去杀人谷中的石头现在制成了洗礼盆。十字架的讨厌。 在加拉太书5:11，那里我们会看到，昔日在小亚细亚的加拉太城里，有人认为十字架的道理是讨厌的。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是与当时律法观念相互对立的，这种律法观念就等同于现在靠好的行为获得永生的思想，它是一般宗教的根本思想，唯有信尔撒是例外，因为信尔撒基本的教义是本乎恩，因着信而得救。这种因信称义的思想似乎与一般的道德观念相互的违背，所以被认为是讨厌的。但事实上，这正是信尔撒的深奥之处，他将人的骄傲完全的打碎，俯伏在至善至圣的上主面前，痛悔自己的过失，确知人没有自救的可能，所以一个人必须完全谦卑才能做尔撒的跟随者。在这完全谦卑的基础上，却建起最崇高的人格。信尔撒并非不讲好行为，而是在其解释上与其他宗教有根本的不同。这讨厌的十字架却给人带来新生命。十字架的胜利。哥罗西书2:15说，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从普通的眼光来看，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一定是一个失败的人，但是尔撒麦西哈却是借十字架而获胜，胜过死亡，胜过古纳哈，胜过以普里斯，胜过黑暗，只有奇妙二字可以形容这一种胜利。在尔撒麦西哈的十字架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用3种文字写着几个字，表明他是王。这虽然是讽刺的意思，但是今天已经显明他真是君王，其国度遍及全世界。在耶哈雅卷18:37那里，他在钉十字架之前说，我是王，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尔撒麦西哈是真理之王，而他的真理使人获得灵性的自由。我们用一首简短的赞美诗来结束这篇信息。尔撒宝驾我所夸耀，蔚然永立宇宙间，一切圣机光华普照，庄严灿烂亿万年。
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哥罗西书1:19，
因为真主乐意使所有的丰盛都住在爱子里面，并且通过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实现的和平，使万有无论是地上或天上的都通过他与真主和好了。
主愿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做和平的工作，让我们跟主跟人之间能够建立和好的关系。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